好，我们接着上课哈。这里先更正一件事情，就是早上说这个导师润稿的哈，导师润稿的是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啊，不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跟大家更正一下，早上讲错了。好，那我们刚刚说了菩提心的所依嘛，啊，就是依着这一切的有情。从母恩来推发成为一个有力的一个有力的一个，而观照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而发起的一种心。那么正修呢，就是属于之后呢才在思想上观照说这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进而呢发起一种想给予他们，为他们拔苦，希望给予他们快乐，进而发动成为一种真实的真上意啊。那么这一些都是属于一种内心的观想上的一个操作。所以看课本67页第7，菩提心的成就从悲心而后到进入真上意要心，已经有另一番的心境了。到了这个阶段呢，修学者的心境呢，见到众生受苦，便好像自己也在其中，而不是一个旁观者。那这时候呢，真可说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以众生的安乐为安乐，这是一个相貌了，它的一个相貌。然后经过深切的觉察，内心呢常时起的酝酿、验证和检责之后，知道世间的这一切学问、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办法，都不能够彻底解决众生的痛苦，唯有佛与佛法才能救尽救苦，才是一个救苦的良药。所以呢，唯有修菩萨行，证菩提果，才能使众生从无边的苦恼中获得解脱。如此，为了救众生而发心成佛，以度生大行作为一个成佛的资粮，把自己的悲心、怨喜和众生的这种痛苦打成一片，发心修学菩萨行，求成佛果。那么这种大心愿的坚固成就，就是菩提心的成就。所以菩提心的发起，它是有一个次第的，有一个次第的，从所依到正修，在内心上的操作，到最后才是一个菩提心的成就。这当中都是经过不断的不断的，从一开始心很薄弱，到最后学习佛法智慧的增长，知道只有佛法才能够就近的救众生的苦。那么这时候把众生当成一个成佛的资粮，然后呢把自己的悲心和众生打成一片，为了众心，为了众生而发心学习佛法，到成就佛道。那么这才是一个愿菩提心的成就。这样，所以呢，早上说嘛，早上说，你只有发了菩提心之后，你发菩提心之后，你所做的一切，不管你是禅修，不管是念佛，你诵经，那么这一切它背后的一个动机都是为什么？为了要成就众生，都是以利他为一个前提的而去发动去做种种的事业。那么这时候你做种种事情的时候，你内心的一个动机都是为了众生，那这时候做起来的才是一种菩提心的成就。否则呢，它只不过是跟声闻人一样，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已嘛。好，以上呢是修发菩提心的七重因果次第。那么这个呢是莲花界菩萨等根据阿布以达摩等说而安立的修学次第，依着七重因果修学次第而完成。那 那就是愿菩提心的成就。所以发菩提心最重要的在此。好，这样愿菩提心挺暖的，觉得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哈，但是能不能行？可以行啊。好，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常常的去思维，思维从这个所依，好，所依上去做改变，思维这一切的众生平等看待，又不漠视。好，然后呢，进而想要给予他们快乐，想要拔除他们的苦。那么想要给予他们快乐，想要拔除他们这苦的这种心情呢，是一种坚强的，不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一定要做成，我一定要完成，有这种信愿之后呢，才是一种菩提心的成就。好，好，以上是愿菩提心。接下来行菩提心的修习。那发愿之后，就是一种实际的一个实行嘛。好，发菩提心，具足大圣的信愿，就要进修菩萨行。就好像华严经里面的善财童子，他是有深切的大圣信愿，发心要成佛，要度众生的。所以在参访大圣道的过程中，总是说我已发菩提心，不知道要怎么样的修菩萨行。所以发心以后，发心它的次第，那么发心之后你要行，要怎么行才是菩萨行，其实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次第，一个方法的。所以发心以后，实修利他为本的菩萨行，不出菩萨戒。为什么是菩萨戒？菩萨戒，戒就是学处嘛，好，菩萨所修学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否则我们不知道说是怎么去哦，菩萨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行，什么事情不该做。哦，我们在思想上没有产生一个理解的时候，有时候只不过是你走了很多冤枉路而已。哦，所以从行的方面，就是从菩萨戒中开始。那菩萨戒中呢，虽然也以杀盗淫等为重罪，但这个呢是通一切律语的。哦，通一切律语的。什么是律语戒呢？律语戒啊，就是属于防非止恶啦，对自己的。好，是对自己的，纠正自己的一些行为。好，所以是属于防非止恶的。所以杀盗淫也是属于对自己的一种防非止恶嘛。那单单只有在这一个方面呢，还不能够显出一个大圣的特质，也显不出菩萨的不共精神。所以底下导师这里要说菩萨他不共的一个精神。菩萨呢有三句戒，三句戒，设律仪戒，设善法戒，饶益有情戒。那什么是设律仪戒呢？就是指一切不合法的，哦，有罪过的，那我们要停下来不去照做。像我们所受的五戒这些，或者是七众所受的这种别谢脱律语，这就是属于律语戒，主要就是属于断恶了，断恶。那摄善法戒呢，就是指一切有功德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要努力的去成就，就是属于修善，断恶修善。那这两个都是属于自利嘛。饶益有情呢，就是指前两个设立于设善法，它是属于自利嘛，是让自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那饶益有情呢就不同，它就是以大悲心利益众生，要让一切的有情众生呢也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样懂吗？那三句戒呢，主要是以六度四摄为体，就好像瑜伽菩萨戒本里面呢，就是以六度四摄来分类。这个瑜伽菩萨戒本啊，它是根据这个瑜伽菩萨论，好，而这个编译成的。那六度四摄分类呢，瑜伽菩萨戒里面有 四众四十三亲、四众四十三亲，其中呢四众是根本戒嘛，四众是根本，那四十三亲是属于亲戒。那四十三亲里面呢，又分为有六度四十二所摄嘛，所以其中有三十二条，好，是属于六度。三十二条是摄入六度里面，那其中的十一条呢是属于四摄的，好，摄入于四摄里面。菩萨呢，以不退菩提心为根本戒，不离菩提心而远离众恶，利益众生，成熟佛法。那么这个呢，就是行菩提心的修习。这样看，能够看出它的优点吗？看不出来哈。来，我问一下哈，四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受菩萨戒的？四众啊，哈，菩萨戒的四众啊。不是杀盗淫妄，一个是第一个自忏悔他啦，好，第二个故谦，第三个故嗔，第四个谤菩萨障。那佛教的戒律里面呢，多数啊亲戒啊是为了要保护不犯到根本啊，好，多数是要保护不犯到根本。那么这四条戒为什么它是一个根本戒？这个杀盗淫妄是不管是菩萨或者是声闻律仪戒都是固定要持守的嘛，好，但是呢，菩萨戒呢里面呢还含摄了这四条。那么这四条为什么？里面在讲哈，自忏悔他，就是说，只为了贪求自己的利养、恭敬，哦，所以你赞叹自己，你毁誉他人，这个叫自忏悔他。那第二个故谦，就是属于谦令了，哈，谦令。就是对于有苦难的、贫穷的、没有依附的人，好，想要有财物的，好，有这些需求的人，他现在于前，好，在你的面前，可是呢，你没有办法起哀怜而给予他施舍，或者是说有想要求法的人，好，来你面前想要求法，可是呢，你是因为牵令的关系，所以你不给他。而不是说你有困难或者是怎样，你是因为牵连的关系你不给他，那么这样就要算犯根本。那第三故嗔，故嗔呢就是说，假如有因缘发起一种恶口，或者是加以手足啊，敢怕你当奸啊，用刀当台啊，你损恼友情，你损恼对方，使令他呢内心怀着嗔恨， 这样有违反。那对方呢，他来见谢，好，他来跟你讲，好，因为有可能是他惹恼你，所以才会这样子嘛。好，因为就是对方他是有烦恼，所以他对你生起脾气。好，那他来忏谢的时候，你还不受，你说我不接受你的忏悔，那么这样就是违反根本。好，这是第三个故称。那第四个呢，谤菩萨障。谤菩萨障就是属于这种佛菩萨所开说，所宣说开示的正法，然后呢你以相似法这样子的毁谤，这个也叫做谤菩萨障。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是菩萨界的一个精神的根本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一切都是以利他为主的。就是说别人来跟你有需求来找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是要站在他的立场，你有能力你应该要救度他。那么你没有救度他的时候，这时候是代表是什么？你的菩提心不见的啊，你只是为自己啊，你有能力但是你不救他。你为什么不救他？因为你没有观察到他是你过去生的父母恩，他是你发菩提心想要救度的众生。好，所以这是一个犯根本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做的时候，而且做了又不会对使令对方有所伤害的时候，结果你没有做，是因为牵令的关系或者是嗔恨的关系，那么这样就是违反根本戒。所以菩萨戒的不共的精神呢，就是以不退菩提心为根本。所以假如退失菩提心，不为众生而着想，那么就是犯了菩萨境界。另外在根本戒里面呢，假如都是以自己为主而忘了众生，而忘了众生，那也是犯根本。所以菩萨呢是以不退菩提心，以不忘众生为一个根本。好，接下来六度之量，这个大圣起信论呢，一不思持戒忍辱精进止观而修成菩提心，似乎是行菩提心。这个早上圆融法师他有讲过了。好，那么这个是行菩提心。再来我们讲圣意菩提心，那么修菩提心呢，从发愿到实行中广积福德智慧之量，进而体悟无生法忍，体证一切诸法不生不灭，那么就是称为圣意菩提心。这是指圣人的境界了，圣人发的是属于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呢，它是一个不离信愿和慈悲的一个自证，能够一念心相应，然后发此圣意菩提心时呢，就是一个分正即佛，于百世界现成佛道。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发心成佛，都是由发菩提心而名成佛。起初呢，发信愿就是属于发心嘛，而修习就是属于福心菩提嘛，乃至到悟证就是属于明心菩提嘛。那么就是悟证以后呢，还是一个菩提心的修习，那是属于哪一道？方便道了，菩提心的修习嘛。这是属于证悟以后还是菩提心的修习，就是属于方便道了。所以菩提心有如宝珠，越磨越明净，多一分功夫多一分成就，那断的障碍就越多，菩提心宝就越明净。依华严经来说，十地菩萨的分正次第就是菩提心宝一分一分的明净，一分一分的圆满，究竟圆满那就是圆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成佛了。所以十地菩萨里面，他在修行的次第中也是从初极喜地到离垢地，不断的让戒清净，让定圆满，乃至到慧种种，然 不断不断的进步，不断不断的圆满，到了究竟的时候，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好，这是修习菩提心的次第，很快就讲完了哈，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早上你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来，让我问一下哈。早上圆融法师说这个慈悲喜舍有没有一定的次第？啊，认为没有的举手。好，有的举手。好，不想举手的举手。没有了哈，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是圆融法师他想出来的，他曾经问了我们的院长，那院长有给一个答复，他去找了资料，在这个婆沙里面有写，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写，假如呢众生呢，众生必须要先拔除他的苦，你才能够给他利益的时候，那就应该要先从悲下手。假如这位众生呢，必须要先于欲功迁，你要先给他利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入佛之见的话，那你就要先给他利，先给他慈，让他有乐。所以菩提心的这个不是慈悲喜舍啊，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次第的啦。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次第，那么是这个众生的一个根性而有所改变的。好，我想要上一次讲这个念佛吃素诵经啊，讲的不是很好，我想再补充一下。然后我们把它哈引射到今天的菩提心里面。念佛吃素诵经是我们现在教界里面最多人在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好，来，念佛，我们人为什么会念佛？一般念佛产生的都是什么？从哪里开始？有几个因素啦，哈，有几个因素啦。好，第一个呢，是为了求他力的加倍了，是不是？啊，尤其那人呐，破病的时阵念了足恳切的，有无？好，我们多数是这样子嘛，或者是说你在，你看你那个在医院的人啊，他不自在，没有办法自主的时候，他多数是求他力的加倍嘛。那另外呢，还有人是为了什么念佛？为了让佛妻是为了什么？要静心呐、啊，主要是为了静心呐、啊，然后使令我们想去极乐世界嘛，对不对？好，这是其中一个。那导师他说什么？念佛是为了引发什么信愿？那为什么他力没有办法产生信愿？因为我们并不是真切的内心，并不是真切的想要去极乐世界，想要解脱，我们只是想要怎样，我们只是要他力的帮助，让我们现前的身心得到自在而已嘛，对不对？因为你本意那个看嘛，我之前有去医院，那么有一位这个也算道友了，那时候快往生了，结果呢他就念佛，念得很努力，但是这个病就是这样时好时坏嘛，突然间就好起来，然后说那我要继续医，我觉得我的病要继续医，他就没有那个信任要再往生，他想要继续留在这个世间。好，所以在信愿来讲，假如你对于佛法乃至对于净土，对于阿弥陀佛 他的愿所成就的那个世界，你有信心，而且你的信心是来自于一切的众生。好，你想要到极乐世界，你想要成就佛道，为了一切的众生。为什么？因为到那里听佛闻法，将来可以回入娑婆，广度一切众生。那么这样子的念佛，它才是有意义的吧？对不对？好，可是多数人呢，他是只是需要佛菩萨的他力的帮助而已啦，而不是真切的想要到那个地方，好，而不是真切的想要到极乐世界。好，更何况对极乐世界也不理解，所以他能够升起心愿吗？是没有办法升起心愿的，也不一定会到得了。好，再来静心。假如是只有静心的时候，很多的方法都可以使令我们的心清净嘛。但是像佛七什么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子？你的念念啊，都是为了菩提心，为了一切的众生。我知道我现前的障碍多，好，我希望将来能够待业往生，到弥陀净土，好，于念勤开花见佛，悟无生忍，那么将来回入娑婆，广度一切有情。好，那么这样子的念佛才是真实的有信愿的产生，是不是？因为他念念都是为了众生，要到那个地方，要引发他的一个愿力，为了一切众生。所以念佛呢，主要是为了什么？信愿啊。好，念佛是为了信愿啊。假如念佛没有信愿的话，那他不过就是一个，你说念佛机也可以念啊，哦，对不对？好，那么是念佛。再来吃素，现在人吃素有几个原因会吃素？健康了哈，健康是最多的哈。还有呢？啊，环保。还有吗？对，宗教因素。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我们佛教是讲什么？为了什么？为了张扬慈悲嘛。我们来比较一下，好，我们吃素为了健康而吃的时候，那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是属于一种自利的嘛，对不对？而且呢，这样子的健康因素，你吃素会很坚持吗？不会嘛。好，那它还是属于自利的，因为它是属于自利的。好，那么为了环保呢？环保啊，好，也算利他吗？算一分啊，好，算了，但它不是就近啊。好，环保主要是为了让这个世界，让我们人类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已啦，但不是为了这些众生所以你去吃素的啦。你不是为了这些众生他会被杀而吃素，你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好更环保而已。好，所以他多数呢还是没有利他的成分在里面，利他还是有了，但是少分啦，少分啦。好，那宗教呢？宗教像那个，我没说给你们说的。好，宗教它是强调吃素而已嘛，但是它的吃素是为了什么？听不懂。他们的吃素呢，并不是为了众生 并不是为了众生啦。好，所以他们还要吃什么？蛋。好，蛋，卵生的嘛。但是蛋里面，蛋里有没有生命？其实你真实去跟他看哦，哈，蛋啊，哈，就算现在讲的是无精嘛，没有受精嘛，但是有一些，它还是会生出小鸡来的，少啦，少啦，并不是完全的啦，好，并不是完全。再来，我们佛教，佛教的持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杀生啊。那么为什么佛教为了不杀生？因为我们是发什么心的人？菩提心嘛。那一切的众生包括到什么？六道，对不对？那所以吃肉有没有包含到六道？好，那你发了菩提心，结果你他是你过去的父母，那你怎么忍心吃他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基于慈悲的观念，所以我们不吃，不吃众生肉，好，不为了我而去杀这个众生。好，当然佛陀时代托钵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啦。好，因为你托钵，人家给什么你就吃什么嘛，而且他们也不会挑嘛。好，但是你在台湾这个环境，不能说，哎，我在国外有吃肉，哦，哎，佛教没有制定说，哦，佛陀没有制定说不能吃肉。那你就去跑去菜市场，好，你去买吧，啊，你敢丢？你丢吧，哈。但是很多人就会这样子想，好，乃至说到一些餐厅里面，好，假如可以的话，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还是好吃素为主，啊。那么他吃素背后的动机来自于什么？不杀生啊。另外，他的功德的产生呢？好，不杀生，我们有没有受戒？五戒的第一条是什么？不杀生嘛，好，所以它还是有功德的产生，就是这样子的。好，好，这是属于吃素，吃素是为了不杀生，长养慈悲心呐。吃肉，哎，不是不能吃肉，好，你们要知道，不是不能吃肉。间接杀生是犯戒的，对，但是吃肉不是说它是间接杀生，好，不是说因为这个是众生的肉，好，不是因为它是肉所以我们不吃，不然佛陀时代托钵也可以吃肉嘛，那为什么他们吃？因为它是托钵来的嘛。但是假如是因为你要满足你的口腹之欲而去杀这个众生的时候，那就不对了，好，那就代表你没有慈悲心的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吗？假如啊，哈，我觉得哈，你看了，哈，哎，大家卖笑哦，其实这东西做很实的问题哦，好，其实这样讨论也好，我觉得啦，哈，你看了哈，其实佛教徒吃肉的也蛮多的啦。好，去乡下啊，那你说去菜市场买肉来吃，啊，买肉来吃，这样就不算了嘛。但是菜市场，哎，我们不要这样讲。假如在西藏那个环境有没有？西藏的那个环境，他们是属于怎么样子的一个环境？没有蔬菜嘛，对不对？顶多就是那个什么青稞那个而已嘛，哈。所以他必须要怎样？必须要吃肉嘛？那到了我们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选择？我们有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应该要选择保护这一切众生嘛？你之所以肉会卖，喜安诺是有需求嘛？当你没有需求的时候，他会卖吗？他会再去杀吗？不会嘛？一定都了了的嘛，对吧？当然，他们是就抓人斗伊啦，哈。 所以买肉这件事情，好，在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避免，好，尽量的去避免。那即使真的受不了，好，你干嘛讲？啊，有的人干嘛讲？哦，叔啊，我无食饱，我足艰苦的，我足痛苦的。啊，迄整卡真正是安尼哦。好，那么呢，你就是基于一种原则啦，三斤肉啦。好，你去买这个肉不是为我而杀的，好，不见到为我而杀，不听闻为我而杀，好，不怀疑是为我而杀的，啊，是这样子。OK， 好，还有没有人对这个吃素这件事有问题？好说，其他的问题啊，可以啊，啊，你坐坐坐坐坐坐。
法师，就是今天上课不是讲说圣解信欲行吗？圣解是信的因吗？但是我们在讲信解行证的时候，这个信跟那个圣解之后那个信那个次序上，可以请法师有点混淆。对，就是圣解信欲行跟信解行证这个次第，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那另一个呢？信解行证还有，是吗？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都不一样的次序是吗？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啦。好，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啦。好，那我们你把它倒推回来啊。好，假如对于我们呢，好，行一个行为的引发呢，是来自于他的什么欲望嘛，对不对？欲望，那欲望为什么你会有欲望？是来自于你对这件事情你有正确的认解，有信心嘛？好，对这件事情有信心嘛？它是可以成就的，好，它是可以成就的，所以你有信心嘛？有信心你才会有欲望嘛？那为什么会有信心？是从了解中而来嘛？好，那么这是属于圣解行证，那么。信解行证，好，那么有的是，那么我们佛法中呢，好，对于一些法义的理解，好，产生一种正信之后，哦，不是，也是同意思啦，好，对于信呢，信是指信还有分正信、迷信、养信嘛，对不对？那你对于佛法产生一个正确的信心，你有了正信之后，你会不会去想要去理解？理解，这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而已，好，没有一个固定的啦。好，你有理解，你就会产生圣解，有圣解，你才会去发动为行为嘛，有行为，你才会证入嘛。好，这样懂吗？我们问我们老师看有没有要补充。
这个其实是下面这个信解行证，哦，要移过去了，往右移。性对性，行对欲， 行的范围是很广啊。行的范围，因为早上圆融法师是说行，行也包括就是那个欲嘛，对不对？他有讲这个欲是善法欲。那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如果在经典上它是勤呐 啊精进的那个勤。那其实它这一个的这一种形容词，它是很通泛的，它没有特殊的那个紫色哈、哦。有时候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哦，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成就正性之前，这里的圣洁。因为我们在《成为师论》有说，这个性是果，圣洁理解的话是因。那我们要理解什么呢？理解我们所信的对象三宝有实德能。OK， 那这个的话，我们能够成立正性，不是迷信。那这一个跟性解行的这个性呢，是 OK 的，是可以对得起来。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解跟这个解有没有不同？当然是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性根，成就了正性的佛弟子呢，就是他不是迷信了，他已经确定了自己所学的。那这里所解的一定就是八正道或者是三十七道品的内容。好，三十七道品如果是大圣的话，一定是六度。了解过后就是闻师嘛，这个解就是闻师。然后这里才是行，这里就是修了啊，然后这里才是正，所以不同层次的，而且就是我们对于一些佛法的次第哈，它不是说圣解在这里出现，后面就不能再有的啦，佛法没有这样子的啦，就是即使是闻思修，比如说大家现在听闻佛法，接下来我们不是要深入思维，然后修行，对不对？这个闻思修它是一直重复的，像时钟这样子的，它不是说你走 一趟、哦、然后不能再重复闻了，没有这样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圣解 在这些地方还是会出现的啦，它的层次只会越来越深入越深刻这样、哦、所以这两个次第是没有冲突的啦、哦、嗯。
好，谢谢我们老师的补充。那我们接着讲这个诵经。那么诵经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去诵经呢？好，多数人啊，哈，多数人是认为这个是可以怎样？是为了消业嘛？好，消业而诵经嘛？那也有的人呢，是为了怎样？增长福报。而诵经嘛，是不是？那可是呢，导师在这里面说，我们诵经是为了要什么呢？引发我们的智慧了。因为呢，诵经你再怎么诵，你的业障是消了，但是你的智慧没有增长，你将来还会不会再造作？会吗？对不对？好，所以消业这件事情是有，但是它毕竟不究竟，对不对？好，增福，诵经是为了增福，是佛教的经典里面也告诉我们，你诵持的时候会有种种的功德，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的。但是这些功德，当你想尽的时候，你要不要再轮回？会不会再受苦？会吗？好，所以这两件事情。并不是否定他，但是他就是没有抓到我们的重点。所以诵经是为了什么？为了随文入观啊， 深入经藏里面去理解，理解佛陀的智慧，理解我们的佛法该怎么样的一个次第，修行的一个次第，乃至怎么发心什么这一些。好，所以诵经呢，它是为了智慧的成就啦，引发我们的智慧啦。好，你同样对佛法有理解去诵经，跟不理解而诵经，其实它是有蛮大的差别的，有蛮大的差别的。好，再继续。
请教法师，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密宗道次第广论是那个导师他润稿的，那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说上次刚好在听那个人文讲座里头讲到导师对密宗的评议这个部分，那就是有提到说密宗道次第广论这本书的一些状况，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导师会为这本书润稿？因为当时讲者就是慧莲法师在提的时候，就是讲到这本书的一些状况，然后那所以我就有这个疑惑。谢谢。
你问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导师为什么要帮他润稿。我们可能要问问我们老师，看他知不知道。
我印象中是广论呢，导师是润笔是广论，不是密宗道次第。对，所以你早上讲的是对的，我觉得下午才是错的。
我刚刚啊，早上是有人啊，有同学跟我讲说，因为我一开始查，我看导师的书里面有说到嘛，哈，他润稿的是广论嘛，哈，那刚刚呢，所以我说一开始我说是广论，那下课有同学跟我说，这个是属于导师润稿的是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啊，所以我上去之后有稍微查一下，Google， 但是因为我没有带电脑，我没有办法查导师的书啦。但是是有说到是密宗道次第广论，那正确的是怎么样啊？哈，我回去之后再查一查。
书是有这一本书是没有问题的啦，只是说导师润笔是润笔哪一本啊？那密宗道次第确实是如慧莲法师所讲的，它里面有非常多这种双修法等等。那导师是著作是批评非常多的对这一本书。但是我印象中导师润笔的是广论，哎，那但是好像两本书也都是法尊法师翻译的，哎，两本书都是，只是润笔是哪一本而已啊，嗯。
现在都会背了，像海明威的那个《Young Man》，没来讲，我现在都会背那个啊。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就是背书跟诵经是一样的。那你可以重复去咀嚼，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理解又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诵经跟背书哦，是其实它的功能是有些相似。好，谢谢。
我们翻过来看46页。46页啊，第三行，诵经引发智慧的第三行，实证法行有没有？ 这个书写、供养、流传、听受、转读、教他、习诵、解说。一开始是从书写经典，慢慢的供养经典，然后流传于他人，乃至听受、转读。听受就是听闻而受持，辗转的读诵，再教他、教授他人，习诵。习诵就有一点奉诵的意思啊。好，那什么是奉诵？就是你把这个文背起来而诵出来了。好，那为什么要背？为什么要背？我们比丘也要背比丘戒嘛。背了之后呢，你在境界引发的时候，有境界现前的时候，你才能够引，心里会念起说啊，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那它有一个贺主的作用嘛。同样的意思，经典你去背也有它的好处。你常常去思维，常常去思维。而且我们多数的这个修慧啊，修慧的成就都是在定里面依着这个圣言量而去思维的。这样子。所以呢，背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说它是错的，它还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要知道背是为了什么。背一本书是为了说我们要去理解里面的法义。好，为什么要理解里面的法义？是要让我们引生智慧，带领我们出离。好，这样解答可以吗？来，把麦克风传给一位居士。
其实我是学过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都是法尊法师翻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它是属于显教的，只有到300多页，也就是最后，它有讲到特学金刚乘之理。那为什么要学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它是为密宗道次第广论做前行的。就是说，你要学密宗道次第广论，你一定要先打好菩提道次第广论三四道的基础，你才可以去修学。那时候学到特学金刚乘之理的时候，我是有去读密宗道次第广论，因为密宗道次第广论它前面就有讲到说，如果你没有经过密灌顶，你是不可以看这一本书的。但我还是看了，好，我看了以后，我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不好读，法尊法师的翻译说实话对我而言是蛮艰涩的，但是我在读密宗道次第广论的时候，我却觉得非常流畅。为什么那么好读？因为是应顺导师他润笔过的。在最后的时候，应顺导师有说过，他在润笔这一本论是因为受法尊法师的拜托请托，因为法尊法师他是他一生当中难得的殊胜的因缘，他们可以同为同学，他们常常为了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的问题辩论到深夜。好，可是导师他后面也说，他没有增减他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的意义，就是照实把它翻译出来。我想也是因为导师他对这本书的深入，所以在他日后的文章对这本论还有对密教会有很多的评论。这是我微薄的看法，谢谢。
好，还有没有问题？
刚刚我们在谈到这个吃素的时候，其实它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护生哈。但是护生其实让我直接的想到2个礼拜前小灯泡的事情哈，它引发了社会两股的不同的主张哈。一个是以前就长久以来就是觉得应该要废死哈，废除死刑。那但是因为这种事件的发生以后，又有一股新的主张，不是，其实也不是新的主张，其实那都是受害者家属很直接的一个反应，这样能够废死吗？但是 有小灯泡的妈妈的反应，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妈妈心中的信仰，我们不晓得她是她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但是最少我可以从她的发言里面可以了解到她心中有一个爱的信仰，她会去关怀别人。所以其实从一个佛弟子来看，是想要跟法师请教的，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废死联盟的这个主张，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支持废死，或者从不杀生的角度，但是一方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观待像这个受难者家属的一些心情跟理解。这以上请教法师，谢谢。
好问题啊，但是也是敏感问题啊。废死的这件事情啊，哈，我想我不，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啦，哈。那我的看法是我的秘密，所以我保留，好不好？那至于怎么看待这个家属这件事情，好，我们有时候可以去观察啦，哈，就是观察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眼光啊，哈，短浅了。我们只看到现前这一辈子而已了，我们没有把这个眼界啊，哈，放眼到过去跟未来了。好，你把它放宽一点，它会有不同的看法。好，那对于这个家属来讲的呢，的话呢，当然内心一定是难受的啊，当然内心是难受的。那有些呢，我们在这里探讨呢是这样子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哈。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啦，只不过说，我觉得说我们大众这么多人，这比较难去探讨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啦，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你拿书底下来找我，我都跟你讲。其实我们有时候那种慈悲心啊，哈，我那时候正好在准备这一篇呢，我有想过几个问题啦。其实我们的慈悲呢是不平等的，我们照顾到了受害者，我们也照顾到了受害者的家属，但是加害者呢是他本身自己的事情，那加害者的家属的心情我们有照顾到吗？他自不自责，家属自不自责，其实有时候他也是很自责的，像这种舆论的压力啊，也是很相当的强而有力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那种心态啊，你把它广大一点，从这个三世来看，然后从我们今天的菩提心的角度来看，好，观察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像这件事情上你有办法转换吗？就我们的心情，你对于加害者，你能够把他视为自己的母亲吗？你看，你大家都面无表情，你看，他都在光发菩提心呀。好，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说他好，因为在佛教的戒律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根本罪啦，根本罪就等于是断头啦，就是等于你做了根本的话，你就等于你失去了比丘的身份啦。好，当然你有罪你就是要受罚嘛，受罚嘛，那受罚之后再怎么样就是他将来生的事情了啦。好，但是对于活着的这一些人呢，我们应该要去重视说我们有没有平等的去观察这些人啊。好，你怎么平等的去观察这些人，或者是说我们只是在舆论上加诸于这些，其实有时候舆论是加诸于这些受害者家属的内心的苦痛啦。好，台湾的媒体很嗜血嘛。好，那对于加害者的家属来说呢，也很不平等啦，我是这么看啦。啊，但是我没有说偏颇哪一方哦，你们不要把我定位了。好，好。
关于这个是属于交易上的问题啊，因为 如果说你想说这个肉体，我们是要制止它的行为啊，那行为难道跟肉体有关系吗？哦，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行为跟着应该是我们是父母生的，这个肉体应该是属于妈妈父母的，啊，你把它死刑以后，是等于是杀掉 你父母亲 的肉体，我是这么想的。那是应该是想说，如果我们去哦，如果说既然已经你发生了错误的行为，应该怎么去讲说，我们如果说属于教育的问题，我们如何去调整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哦，这是属于，所以应该政府需要去更进一步对教育哦，更去深思如何去哦去改变我们教育所犯下的一些不太好的那个思维。好，谢谢。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了哈。大家都在收书包啊，但我跟公共的社会的构成是谁？是人啊。社会是由谁组成的？人组成的啊。那问题是由谁组成的？教育是由谁组成的？所以问题的是由谁造成的？那么人既然你是社会的一份子，你有没有责任？那你们对周遭的人是漠不关心，还是说平等心？好，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好，你们自己去想，这个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那我们要让这个社会变成怎么样子的，不是大家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是从我们自己出发为出发点，影响周遭的人开始。好，你要一个和乐清净的世界，你就自己要先和乐清净，你要等视一切众生。你要一个五浊的世界，那你就是我们就去找别人就好，都抱怨别人。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一个社会的组成因素是什么。好，好，我们回向。等一下我问老师有没有补充。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